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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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。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哈，昨天我们谈到这个，我们谈到是那个第二三九页嘛哈，二四零，这个第一段嘛哈，第一段哈哈。那我们接着来谈，这个我们看这个护持啊，佛处处有疑语啊，如八莲佛城啊，世世当以善因缘坏，若水若火，若内与外的魔，若佛是一切智者，则不应有疑惑语啊，是故知非一切智人。其实这里面这个，我们前面也略提到哈，我们现在要谈佛的这个四十不共法，那其实也借这个因缘，龙树菩萨把一些观念也都放在这里头。所以说，正如我们前面所提的，这是佛的德，那佛的德是依法而显，所以我们借着种种法要显佛德。所以也借着为显佛为一切智人，来让我做用种种的问答问难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平常有的疑惑也在这里也可以答。其实这个问题啊，像这类的问题，我都曾经碰过了哈，也都曾经回答，也回答过，可是我们后来在很多事情上啊，自己也随着一些因缘啊，我们在回答问题也是，就是不方便说了，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了，因为这因缘重重无尽啊。有些道理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人该度不该度，这个度不度的因缘，结会我们用眼前这个事情来看。所以有些事情啊，我们即便用尽我们的脑筋智慧来思考一件事情，当怎么做，不该怎么做，你看连阿罗汉这样都能知道好几辈子的事情，他们在判断事情都还是错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不要做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件事情，我最早有一个例子，以前不是有一个陈静心吗？那陈静心不是那时候我也闹了很多事情啊，当然这额外另外一个陈静心，他的两个孩子两个吧，后来送到国外嘛，他们是在那种环境，那个即便很小就会骂三字经，就很讲粗话这些，可是一旦送到国外啊，竟然有一个要当牧师的，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。就是说我们台湾有时候那种残疾的那个猫啊狗啊，我们不要，西方人他们要。我们对有些小孩子，我们认为说我们不要，这个个性很差，这个品性非常不好，西方人要。我记得这是一个，这个当然这个话题让我想到，我们有时候讲的慈悲还不如他们，对不对？这么一个非常资质看似很不好，经过他们，竟然他们愿意接受，然后把他调教，当然他是信基督教哈。不过一个从一个很看起来那个教养很不好的孩子， 培养到最后竟然会想当牧师，这中间的变化是什么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先不谈这个。同样的道理啊，其实也可以相通了。陈静心造很多恶业，假如你事先知道他长大之后会这么恶，如果有哪天你当医生，你刚好有神通，知道他以后会杀人，杀几个人，那你会不会故意在他有重病的时候故意不把他医好？会不会这样？你会不会玩这个小动作啊？可是你明明，甚至他，如果你知道说，如果你这次把他医好，再过十几年，他可能会杀你家的人，杀别人，你比较那我不能，我还是照规矩来。可是伤到自己的家人，动个手脚啊，不小心医死了，对，那你会不会医？如果你事先他知道他饿，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。这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很难论断，那你怎么做？哦，这个假设陈静心后来没有死啊，没有被枪毙啊，他突然痛改前非啊，开始为人说道，讲自己的过失。这时候我们就那个医生一讲，还好没把他弄死，因为他到最后还是痛改前非啊，哇呀，还好没把他弄死。哦，他就开始讲道，讲他的过去的那种荒唐的日子的所造的这些。哦，那我们就很庆幸当初还是给他机会，结果没想到他讲到最后，哎，也得到名闻利养，故态复明，那又杀人了。这时候这个医生早知道还是死算了，为什么？虽然他坏，后来有变好，后来还是变坏啊，所以算来算去还是早点把他弄死好了。结果他虽然故态复萌复明，结果又痛改前非啊，这下你怎么弄？就像我之前不是讲说两个人啊，欠他1500万的那个啊，到底弄到最后我们怎么做？其实因缘很广，广到我们几乎以我们的浅智慧啊，很难去论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变成不定论了，不定论就无所作为。我现在讲的都是一种实务性的。假设你现在做一件好事，但我知道这样做其实不是很好。那佛就说，你虽然好意啊，但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做。佛会不会出来？就是说你虽想做好事，但你的看法，因为你智慧短浅，所以你的判断其实不圆满，所以你做下去可能会有另外伤害，但你这样你要不要做？就是你不要说活了，就你旁边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子要做一些坏事，做一些好事，但你知道他做的好事是不圆满，可能会伤害，那你要不要介入？那我们好像也做了很多糊涂的好事，对不对？那活也没跟着我们讲呢。这里面很多的因缘，如果看在短浅短范围里面，你很难论断。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在金刚寺里面坐着，看到一只蝴蝶很漂亮啊，这样飞，另外一只鸟过去，就它的翅膀一片就噔噔噔噔掉下来，就在一个所谓的庄严道场里面，背后隐藏的还是很多杀戮啊，那这谁出面阻止？那为什么这时候如果诸佛菩萨有那种感应，应该赶快救这只蝴蝶啊？可是救了这个蝴蝶，那只鸟就说那我呢？蝴蝶被救了，又去咬虫，那虫说那我呢？这下全完了， 何怎么做。所以我们像我们现在来讲，我常讲一个道理，就是说我们有这么智慧，知道缘起无尽了，但这个无缘起无尽的时候，我要论断它的彻彻底底，根本是无止无尽。也唯有这种大智慧者能辨知一切法，才做最恰当的判断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动感性，该做不该做，该做不该做。其实有时候这个因缘可能也只狭限在你眼睛看得到的那个范围，你看不到过去，你看不到未来，你看不到它种种因缘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，但又不得不做，所以我们必须保留的一个什么，知道因缘缘起无尽。那一缘起无尽当中还有一个缘，什么缘？我以我现在的潜智慧观待这个因缘，我还是必须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但在这同时当中，我也保持什么，一个灵活的心灵，不能妄断，事情就是如我所见，我的善心的这份纯正发心是不动摇，但应做事情的那个应该有的怎么作为啊，却必须要保持灵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一切智者，你不能一定这么样的定法。为什么？事实上我们能见能知的太少了。所以我之前在其他课不是讲说，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来啊，我就他来问法，我就也很虔诚的跟他讲了老半天，结果他一变现神通，原来是观世音菩萨，拍谁拍谁，对不对？我讲了老半天，原来他是观世音菩萨示现的，啊，我就不好意思，我怎么敢跟观世音菩萨说法？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？我下次看到任何来请法的说，你是不观世音菩萨，你就说拜托你不要再玩我了啦，你有没有讲你是不是地藏菩萨？那我就怎么说呢？这个我就到最后我连一句话都不能说了啊。我说即便我后来知道他是观世音菩萨，我也不后悔于我当初为他说法。那同时我也知道我眼拙，我没有智慧，我不知道真相，该觉得自己惭愧的也惭愧，那该笃定的也笃定。所以在法当中，随其因缘变化无穷无尽，我们必须应其因缘，应其我现前的心量，我守住我的正念，守持我的正念，行我当行者。中间若有不恰当，随其因缘纠正忏悔，就是这样。你如果要把很多东西就论断到完全正确，那你只好冰起来不要动，因为你没有答案的。所以佛法有时候就讲说，一切如梦如幻，这一个人在做这样的如梦幻事，他就做如梦幻事。我是不是要点点滴滴去把它讲到很清楚，还是让他们彼此在这种过程当中相互烦恼的抵触，然后在这里增上，他有他现前必须要在这种颠倒的过程当中做的一些糊涂的善事，以便于成就这个资粮。那同时他这个为什么会糊涂，有时候还不是他糊涂而已，另有人跟他有业缘，这个业缘在这个时候说用另有作用。所以后头里面我还看到说，很多道理根本重重无尽。我们不是讲说那个司马迈的那个，那其实几种因缘呢，如果以活后说出来，里面好多角度，众缘和合，活才出这个作为出来。难道就是如活所说这个因缘，活为教化你说出这种背景因缘？但实质上不止如此啊，我是从这里来看。后来我们的道理越来越懂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很多事情啊，我们只能觉得自己很智慧不够，尽力而为了。好，后来也不敢就说尽力而为，乃至有人问我说为何为何，我们也只能讲说尽力而为。那你说你能不能讲明确一点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明确啊。 我们经常，如果我们比较狂妄一点，就现前观察去明确，当然可以啊。很狂妄说事情应该这么做就这么做，但其实越来越有经验的时候，我们发觉怎么样？我就我现前的因缘，该跟你讲很笃定的语的时候，即便我讲得很笃定，也是就现在我能量知的，而你必须要听我很笃定的原词跟你讲的时候，我无得选择，也必须要很明确的跟你讲。但在我内心里面，这样众缘和合，不能笃定而笃定，虽笃定，也知道未必如实。所以到最后我们会讲，从众缘法里面的因缘看不尽，但面对这个因缘当中的所有尽其可能的，你应该维持清净心的智慧，随其你能展现的智慧去做而已。那你如果要量知它是必然如何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说很多事情，如果我们这里为什么要从这里衍生这个道理，即便龙树菩萨在这里把很多的疑惑帮我们解决了，但其实还有很多疑惑我们未必能解决。你如果要一定要问个所以然，这个我们要问不完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东西啊，一般答案我们大概可以得到，但根源的真正的更广大的背景，真正的答案我们也只能说不再问。为什么不再问？不是我们保持疑惑，而是说本来因缘广大，这时候你也知道，就像所谓后来为什么十四无忌这些再谈也无益修行了、不是不能谈，可以把它谈到最后，你也不能认知，你不会有答案，你再继续谈下去有何作用？对不对？那从你的无知处里面所衍生种种妄想分别，再说也不过如此啊。所以我们经常就要知道说，如果我们从四相里面一直在观察它，我们讲从缘起当中，在佛法是从众缘起当中启发智慧，而不是在一个缘起当中无尽追寻，这会变愚痴啊，这会发狂。所以经典他只讲说从众缘法，所以佛法讲一件事情，这样的因这样的果，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都简略掉的、那为什么不细讲？对你无益。那为什么还要讲？从这样的彼此因缘当中，这样的因果关系让你知道因缘是要启发你的智慧，而不是在这个事项上里面探究的一个究竟。为什么？根本不可能。所以我们那个瑜伽师论讲说，做不当的这种寻思啊，会坏一根的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很多波折，为什么空，为什么空？你如果没有依教奉行如说行啊，你光用你的妄想意识心要推究出一个空道理，你会头壳坏掉。你必须要道理懂之外要怎么样，道理懂之外你要怎么法随法心，而绝不可能用妄想的第六意识心而能找出一个什么叫无分别智。对，根本无分别，你用分别心弄。所以色大圣论啊，很多地方就谈他是叫用世间智，世间正分别慧啊，见智度，用它但不是以它，就以妄指妄的，但不是用妄心得的。离开世间慧不能入，以世间慧也不能入。但这个中间你看如何以我们世间的闻思、我们不是之前谈到有是寻思，是如实智，见智而入，才入根本智。唯识里面是寻思，是如实智，这个都是还在有漏的地方啊。那你利用有漏的这种因缘见智，从寻思啊名义自信差别， 然后再进一步观其如实之如实名，还是名义之心差别，都观的都是名义之心差别，但谁观的程度不一样，到最后才入唯识心，是不是？所以正入的时候不是他，但不能没有这个世间智，是好，所以这种道理，所以有些道理啊，我们在我是从这里延伸，因为这里面回答到如何来帮助我们更加确认佛是一切智，但其实我们如果不能如理思维何谓一切智，如来的功德，你光这样一概的这样一直在寻求啊，你会无止无尽。你要跟我讲为什么，那跟你讲为什么，你还为什么，再为什么，再为什么，怎么跟你打？好，做梦中，梦中人问梦中为什么有这种劲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你要跟他讲为什么，你就不用回答，就往那个正在床铺那一个把他打个几个巴掌，他就知道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他醒来了。我难道不打这里，你在问梦中怎么再问下去也没用啊？是，好，我们看。他说佛为什么有这种疑惑语？疑惑语的就是叫若水、若火、若内与外人魔，就是啊，这个内神通外鬼呀、啊，这个问题，这个其实在那个《般涅槃经》里面也有这么讲。此尘久久啊，如意坏时，当以三事：一则大火，二则大水，三者中人以外人魔啊，乃坏此尘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说，其实如果以《般涅槃经》这里面的语词，它是讲一则大火，二则大水，三则以中人以外人魔了哈。它是用一则、二则，那这里的用词叫弱的意思。弱的意思在语义上来讲，就是说有可能是这个。有可能是这个，就是不确定，有点，你要说，就是你如果跟他的意思就是，他是怎么坏，你就如实的说出他是因什么因缘坏，你怎么个用那种模糊的若什么若什么若什么，那表示什么？你不应有疑惑语啊，不应该有这样的。好，是故知非一切人呐、啊，好。一切智人呐、啊，啊，就是说不应该，你这样不能这样讲哈。故、啊、是佛问比丘：汝等忌讳为说何事啊？如是等问，若一切智人者啊，则不应问如是等事，以问他故，非一切智人。啊，这个道理都是用一种很狭隘的啊，用一个很狭隘的。其实像我们现在有些道理，我们也慢慢能通达。为什么不能问？可以问啊，那可是我们讲的，你明知故问，好假哦！我讲你这个小人，根本这么弄了都没办法了。可是实际上，我还是问他知道啊，那个是教育啊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所以有些东西到最后，你发觉这个整个运作里面，他看到的是一种如何启发啊、哦，启发众生的，令众生蒙利，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用心处啊。哦，那我们就要先不谈这个，我们讲，以问他故而非一切智人呐、啊，啊，或是我自称战身毁自他人，这个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了哈、啊，天上天下无如佛哈、啊，啊，乃是这个唯我独尊呐、啊。如经中说，佛告阿难，唯我一人，第一无比无以等者。告诸比丘，泥犍子等是必恶人，成就五邪法。诸泥犍子等无信、无惭、无愧、寡闻、懈怠、少念、薄智。又说幻智泥犍诸外道弟子等诸不可思。你看，很难呢。你看我们现在，因为这个事件，我们用一个，假如是我们也真的说。第一个，我们不像佛那么亲近，我们可能就是什么持赞毁他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没办法像佛那么亲近。但假设我们即便隐藏了一点持赞毁他，一点点，但你要说也很难说。 你知道我意思吧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可能像火这样清净的，但在一个世间，像我们还在凡夫地修行的时候，有时候假如我现在用一个例子，就是说有人就想说，师父啊，那个我们没做到，我们怎么敢说法？说没做到是你的事，说法是说法事。为什么？你不能说你没做到，你就把它扭曲掉，以便于你自己自圆其说，不能。你没做到的，一切依法说。你要依法不依人。所以不能说你没做到，没做到是你另外一个过失，说法是另外一个功德。我们当然有时候会告诉我们，你没做到为什么这样说，那这有时候是这样，你光只是空谈，那这个当然是很虚假咯。但问题是我没做到，但我在说法的时候是很诚恳真实，为了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有何过失？那你说你又没做到，我没做到我受报啊，那我能做到的我做啊。啊，如果像我们现在都一定要做到，那不是等在家里的，我们很多都还没做到啊，是那不是就像我跟那个罗诃罗讲啊，你去跟人家说法，诶，罗诃罗还没开悟啊，你让他去跟人家说法，那不是误导众生，是不是？这里面岂是一个单一角度就能看的？所以我们来讲说，即便我们有烦恼，我反正修行人他是一个态度，就是很真实，基于某种教育意义上来讲，你有一些善法，就像我现在有没有解脱？没有。我们要证开悟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我能不能教你？那不行，那我干嘛坐在这里？这不是很虚假吗？那个听到越听就恶心了吗？我不行，但勉强骗骗你们还可以。假设这样，对不对？我假如没有这么一点信心，那我上来干什么？那如果你硬又说你不行，那你应该如你所说不行就不要上来，这不是要里外一致？你是不是在某一些相对意义上来讲，就是说你们不嫌弃，多少还能受益，那我也觉得你们有这一份诚意，如果不怕受伤害的话，那我多少讲一点，我们是不是这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就是这样凑成的吗？不是吗？那我也不是就说我有这一份诚意，好像我还懂一些对你们有利的，那我这么上台是不是有一种自赞回答？如果硬要这样挑的话，师父你上台是不是认为我们比你差？哇，这下我就坐在这里我也不敢讲话了。如果我不认为稍微可以利益你，我是不该敢上来啊。你也认为如果比我好的话，你为什么进来做？这不是都是很现实吗？所以当你，我的意思其实来讲，有些人心很刁钻，老是往细节的地方去钻，那如果我们自己也不能如实观察的话，我们变成对自己所要说法变成怯懦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没有笃定，一点信心都没有，你就不要说。但你如果觉得说我不是很行，但多少还可以做一点供养，说好啊，虽然懂一些但没做到，惭愧说。但是虽懂又做不到，但却有一种妄想贪着名闻利养，不说。是因缘各个差别啊，是不是？当然要从这里去分别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自赞回他，你如果硬要挑毛病的话，几乎没人敢上去了。你任何的人上去，难道不认为有一丝可以？这个必须要是如实，不是吗？我不认为我真的可以，但眼前这些人来，多少好像还可以利益他们，这一点肯定，我在这一点上 比他们或许通的一些，那你又讲说，那我是不是自赞毁他？如果你要这样一挑毛病，这样就真的自赞毁他了。他们笨，我比较聪明，没有这种想法。所以后来佛法里面有些东西处在一个，假如大家闻法不愿意亲近的话，真的是处处纷争哦。他硬要挑，硬要挑，你就无从说起。所以面对这样的烦恼人不说，为什么？说法无益嘛，是不是？他因为他会动脑筋，都往坏的方面想，好的也被他弄成坏的。所以这种情形其实有的人是嘛，缘分不够，那是啊，请他学别的。那有的人啊，身心未调，我们也不度啊，也不度，因为度也没用，那只是结恶缘而已 啊。那例如他这些事情，所以你看，像佛这样讲说，讲这个道理，如果啊，我们现在这些话由我来讲，那这下就麻烦了。我们把他们骂人家无常无贵，我们只能偷偷的。你们有没有录音？录音前几天关掉，我们来再讲。那这样随便讲呢，我放到网络，哎呀，某某人这样。可是问题是，如果大家一直在挂碍计较，怕这些事，怕东怕西，是非如何彰显呢？好，像比如说，也有跟我讲说，像我现在在谈，我不是谈的论大乘会佛说之谬误嘛？那就有人跟我提醒啊，这样可能会跟很多人冲突哦。啊，我也知道啊，可是在经典里面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并不是攻击者，我其实是守护者。当很多人一个本来我们正常的里面就这么正谈，可是现在有人在毁谤正法的时候，那种为什么毁谤正法的人都是那么笃定？那为什么守护正法的人都那么怯懦？我们当然尽量不要起纷争，可是在不得已的地方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要为正法说法？对不对？我们是不圆满，可是如果大家就这样怯懦的话，你忍着，你愿意忍下来，很多众生因为这样的不当之见而受伤害吗？有时候这里面就隐藏了这个很多道理。我也知道我们可能也不够亲近，但还有这么一点护法的心，我们也知道可能会有过失，但要等到我都没过失来做的时候，大概我也这样入棺材了。等那时候我大概也不能这样，因为眼前这种问题。所以这里面这些问题其实都想过，所以我们尽量也要平心静气的来谈，但我们不能一直在挂碍人家有什么看法。我们总不想说，本来这么一个正常道，这么殊胜的，很多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，断众生慧命，令众生失去的那种修行的依止，这是何等大的伤害，难道我们默不吭声？那这个就又看到说，我们要变，我们又不够资格，不变又不忍心，要等到哪时候？诸多因缘夹杂在自己脑袋里面，只好勉为其难做一点辩驳，对不对？人家的那种毁谤是出书出了很多，我们也不过用个8小时而已啊，够客气的哦，够怯懦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像这种东西，就是这里面很多东西，要我们不很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动摇。所以一个走在要在一个大方向里面，这个时代这个佛教需要什么，有时候有很多思考，不是我们用一个小小角度去看的。那有时候是一点匹夫之勇啊，弄得自己满身疮疤，到最后可能就像那个，你看太虚大师 太师大师，我说我为什么很赞叹他，在那个动乱时代里面竟然要做佛教改革，我们现在都不大敢嘞。他竟然要做佛教改革，大陆多大，光坐飞机就累死你，何况还是又坐火车的，南北奔跑，那里要那里去。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快？哇，你看那样过在这里，人家喊我累，我说我比起太虚大师那样可轻松多了。我讲完就可以喝茶休息了。他可能咕咕咕七个，那时候大概有没有七马不晓得。对，哇，光这样东跑西跑，做没多少事，都是在车船上，吃也不安稳，睡也不安稳，就是为了护念正法。那时候的那种用心，我们算什么？所以他59岁就死了，累也累死你，是不是？但我们要讲说，你一个人挡多少，可是人家也做了，到最后他所谓佛教改革也没什么改革成啊，但他抛出的理念出来了，抛出的理念，就算这个理念没有完全落实下来，也省之了，就是让很多人知道佛教的一些现况弊病。所以太虚大师有感受于当初佛教的那种衰败，跟那个印光大师还不是一样，他们都同时感慨的呢，都同样的道理，但也尽量做了。那印光大师他就在他的那个寺院区，对不对？那太虚大师就不一样。那太虚大师做到最后就是这样，但我觉得他是很典型的菩萨风格，所以他到晚年他也觉得自己做不好。我那时候看到他这个在一个大德，一生一生尽其叫殚精竭虑哦，就是为了佛教啊，结果到最后他也觉得自己有很多过失，所以他会讲说，称我比丘，他是不是这样讲？说你不要称我比丘，啊、哦，因为他没做到，你不妨称我菩萨。他不认为他具足清净这样，他说你称我比丘，我不敢当，所以他这个意思我忘了，他就你叫我菩萨就好。那一代疯，那个疯苦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就自赞毁他，这里面哪一个可以论个一个所以然哈、哦？那不过佛他这个人就讲说，你怎么可以自赞毁他哈、哦？他就举说，若自赞自称赞毁自他人，世人上愧，何况一切之人？哎，由此事故，非一切之人呐、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所以我说对小眼睛的人啊，他如果要用他的那种烦恼心来论断一个讲真实语的，他也可以说出你自赞毁他、哦、所以我刚才特别举的就是说，我们如果经常老是被怕畏惧人家说你这样是不是自赞毁他，你不要就被这句话吓死了，你就看一下你有没有自赞毁他，没有那该赞的还是要赞啊，那不要看清楚就是了哈、哦，不要赞的乱七八糟的，被人家抓到嘛。这个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，我不是之前好像在哪个、可以啊，别人说不要做，哎，我们就迎哄大家不做；别人说要做，我们就迎哄大家就做。你在做什么？你不做什么？你有没有真道理在里头？人家说你是不是自赞毁他，好像有，那你就守住，即便你发觉你有一点自赞毁他，但道理真假在此处，可能我有一点自赞毁他的烦恼，但此烦恼跟我要彰显诸佛法正义的大功德来论的话，也许我有一点过失，这个过失我担，该说的还说，这个心路历程里面还有这一段抉择、哦、知道吧？我知道我可能有烦恼，但我必须要勉强下来，尽量不让这个烦恼影响我的正确判断。 那如果发觉我有自赞毁他，以至于模糊众生眼目的话，那过失除了自赞毁他之外，还破人之见呢。是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抉择。所以一条菩萨道里面，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，哎，很清楚该做不该做，没有，有时候分不清楚的。我觉得菩萨道有时候难在这，我也不清楚，不清楚，可是事情要来了。要我抉择了，那一个人做事最简单，大不了我一个人，可是偏偏哪天你是领众者，时间又很急迫，事情又很大，又影响很多人啊，你也搞不清楚，可是就要你做决定，呵呵，这时候怎么办？宝贝啊，我也是，我没办法，真的抓不清楚啊，眼前答案就眼前叫你做抉择了。所以为什么我有一段时间我急着溜啊，为什么？那个越来越急躁，做很多事情也越来越多，那为什么事情一直来，给你考虑的时间会长短，你也认为这样不恰当，但你也没有给你空间哦。那你一个人同处很多的职责，一下这个事情马上要你判断，他不会等啊，你马上要判断了，在你有限的智慧有限的空间，你要做什么判断呢？所以你发觉啊，那个过失会越来越多啊。那我们现在有的，哎呀我过失多，那我就放下，哇，这已经是你福报大能放下的。你有时候没得放，哎，你也知道再撑再撑，尽量谨慎自己，谨慎再谨慎，尽量不要在那，可是时间就这么一点点啊，你也无法掌握。有时候人家问说，因为你越来越思维越紧密的时候，人家问你这个事情，你都有一种，老实讲我也不知道，以我现在观察的因缘很广，但现在要针对这个因缘马上做判断，我无能为力。那要判断哦，啊，只好的做咯，那保持警觉，不对马上改。那你说那我不做决定，呵呵，这个事情不会等着，因为就是你要做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，这个再插来啊，就是另外一个角度，当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更积极提供意见，除非我是一切智我们一智都不一定有，还一切嘞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不同的人从以不同的面向，还有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都无法做到很精准的判断，其他人怎么样，我也谅解你无法做精准判断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就你怎么做我随你。因为我们最怕这样，自己也不清楚，那在看做决定的时候在那里纳凉，等他做不好，你看嘛你看嘛你又做，就这负责浇冷水的，那这个就是提婆达多专负责训练火的，就是有人该提没提，就在后面等着看人家出问题，然后就哎，你看嘛你看嘛，就是这种出问题。你要能知道早点说，你要是不能知道，看人家在为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，以什么无畏师啊，是不是？没关系你做啊，结果不好没关系啊，不好我们大家反正判断不来，不好我们再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从这个面上又连接到另外一面去，不是吗？我真的开口闭口都错，很难做事的，这都是实质经验。光你那整天诵经的，你诵不出这个东西来哦，你就是碰碰碰还碰出这种观察，是不是？哎，哇，这样要讲到何年何月不过这个就是经验传承啦，哎，就是其实就在一个法上衍生出来的观察啦，哎哎，所以有时候也麻烦，不过还好啦，哎，自家人你们就忍听啦，哎，就是谁叫你们要生在活前活后碰到我 对，你们早点生晚点生都可以，生到这个时候只要碰到这个半吊子人再说法。好，复次，诸经始终相违啊，如经中说，诸比丘我心得到，又言我得往古诸佛所得到，是不是就华华经里面讲啊，九眼皆已成我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是不是？哎，很有意思。世间有志，上离始终相违啊，何况出家啊，一切智人有相违而有相违，这是不是有意思？这很有意思啊！这种问答你们都没有想到，太客气了啦。最早应该要问的，这点我都问过的，哎。我不是讲说刚开始学，我不是专程坐车去问人家说，心经是无上咒、无等等咒，为什么你们讲准提咒又是最高的咒？要么一个错，要么两个都错，绝对不可能两个都对，这是我的逻辑啊，对吧？这逻辑就这样啊，最高的一个，最高还有最高，如果两个都并，就不叫最高嘛，不是吧？那你说是心经高呢，还是准提咒高呢？心经咒高还是哪个？你说挑一下。专程呢，就是这样，在等车看到那个书就查地址，马上坐车去问。我他也没回答，嗯，就这样了。你总是有一个东西嘛，你怎么会是这样？嗯，那后来当然我们这种问题都不是问题了，嗯，好，你们。留给你们自己想，哎，所以有些东西你必须要面对问题，你要勇于去问。我们不一定要去对佛法疑惑，但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站在肯定之下，对自己的疑惑敢问。这种疑法跟不懂而已，就是你跟我讲这个道理，我听不懂的，这样道理我还本身决定，跟我一开始就否定他，那不大一样了。是不是？所以对佛法不懂处不悟呢？嗯，好，这以始终相违故，当知非一切智人。是故如说金刚三昧为一切智人得，事实不然。无一切智人故，一切智三昧啊，亦不成啊。所以没有一切智，就没有。你说金刚三昧是一切智人，但没有一切智人，所以你讲的金刚三昧是不存在的。不可能。答曰：如莫说此啊，如我实是一切智人啊。好，何以故？凡一切法有无法藏。我们昨天引的无法藏，他这里其实有这个答案，我忽略了哈。但这里我们就谈一下。我昨天所引的无法藏是那个《胜曼经》里面如来藏、法界藏、法身藏、出世间上上藏、自性清净藏。那其实这里啊，一直看了我们没有去把它回忆起来。所谓过去法、未来法、现在法、初三世法、不可说法啊，这个是无法藏了、啊。嗯，所以这个无法藏跟我们平常所常说的戒定慧三藏，再加上杂藏啦、菩萨藏啦、那个就更不一样了啊。那如果我当初的抉择就是说，应该以这个大乘经的角度来看，所以我会讲说是如来藏、法界藏。那当然这个道理跟我们现在讲这个不是不会冲突啦，等是泛指一切法。那这个无法藏他讲的是过去法、未来法、现在法、初三世法、不可说法啊、哦。那这个说法这个是无法啊、哦。唯我如实辨知是法，如先难哈、哦、所知法无量无边，故无一切智人者，我今当答。若所知法无量无边，智亦无量无边，以无量无边智知无量无边法无咎啊。所以必须无量无边的智。那什么叫无量无边的智啊？我们这个智要是有界限、有法执，就是有边际的，有啊，有边，不是有边际，有边，对不对？有执。若什么？若有无，若断常断。那如果你所缘一切法，你知道法的意，你的智跟法，我们要有如如智，啊，如如智，就是我们智如如观如如智， 嗯，啊，就如如自观如如啊，啊，这个其实就不一样了哈、啊。所以世间人以那种妄想分别的智所知有限啊，他的智有限，他能抉择有限，他无是无量无边的智，所以他无法辨知无量无边的法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
大众请立起。